朋友，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。我是玛丽姐妹，将许多牧师传道人的讲道录音按专题为你编辑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冯伟牧师，愿神仆人的讲道能帮助你更好地密切与神的关系，在主耶稣里结出更多的好果子。
John MacArthur 写了一本书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Jesus， 如果大家有空可以去看一看。那么在有些比如说一些这个小群的教会，地方的教会，那么呢，像尼托生弟兄很多的书里面很强调这个，就是一个己生命的对付，己生命的一个对付，自我的破碎，这些不同的讲法都是在讲一个意思，叫做十字架。那么对以色列人，对当时的以色列人，对现在的我们都是一样，就是这个，不是 self pity， 不是 self confidence， 而是 deny myself。 然后第三点，永记的事，永记的事，什么事情呢？有些解经家也都把这个拉合和雅干做一个对比，这个对比给我们看到很有意思啊。拉合是迦南的妓女，对不对啊？但是他却因为信靠神，成为了犹大支派的一员啊！不单是犹大支派一员，他还是主耶稣基督的先祖，耶稣基督就是犹大支派的狮子啊！这样一个迦南的妇人，这样我们已经都讲过拉合，我们不再重复展开去讲了。这样一个妓女，但是他因着信靠神，忠于神，得到如此大的祝福。那反过来犹大支派的，对不对？这雅干是犹大支派的，他却因为逆神，不是信神而是逆神，却像迦南人一般被屠灭，最后石头打死，然后石头堆在他的身上，在这个舒哥谷那里。今天这一章的最后非常的遗憾，这是让我们要永远记得的一件事情。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，我们的神是慈爱的神，我们的神也是独行其事的神，我们的神也是鉴察人心的神。本来是外邦人，但是就可以来到神的家中享受一切的丰盛。本来是神的子民，但是因为悖逆神，最后却如此的被除灭。下面第五点，第四点，我们也要看到神永远的恩。只要我们读约书亚记，从第七章我们已经看到，后面我们还会遇到，常常会让我们有挠头的地方，觉得这个地方很难，怎么去理解？神怎么这样的？好像很暴怒杀戮。这雅干不就是藏了点金子银子，藏了件漂亮衣服吗？但那金银也不少挺多的最后叫石头打死，一家人子女都石头打死这样子。那么能不能够看到神的恩典，我们再看整个这个故事我们先来看约书亚第七章六到九节，去打这个爱城失败以后，约书亚便撕裂衣服，他和以色列长老把灰撒在头上，在耶和华的约柜前伏伏在地，直到晚上。约书亚说，哀哉，主耶和华呀，你为什么竟领着百姓过约旦河，将我们交在亚摩利人的手中，使我们灭亡呢？我们不如住在约旦河那边倒好。主啊，以色列人既在仇敌面前转背逃跑，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？迦南人和这一地一切的居民听见了，就必围困我们，将我们的名从地上除灭。那时你为你大名要怎样行呢？约书亚的祷告和以色列众长老的祷告，在神面前敬虔不敬虔，迫切不迫切，不可谓不敬虔，不可谓不迫切，是不是啊？撕裂衣服，披麻蒙灰，在神的面前匍匐在地，在那里痛苦。但是约书亚祷告的焦点，我们来注意看一下，到底他是跟神怎么说的。他在问神，你为什么竟领着百姓过约旦河把我们交在这些外邦人手中，最后让我们灭亡？ 在这里是对神是一个什么态度？很质疑的态度，对不对啊？很质疑的态度。有的解经是这样来替约书亚解释啊，替约书亚转还啊，说约书亚这个时候还不知道有这个亚干犯罪的事情啊，所以呢他是这样的祷告。我觉得这个解释当然是有一定的道理，确实他不知道。但是就在这个不知道当中，约书亚这个祷告给我们看到，我实在是看到，哎呀，每一个这个属灵的伟人实际上也都有自己软弱的地方，有没有啊？亚伯拉罕有，以撒有，雅各有，摩西有，大卫有，约书亚这个地方，约书亚是常胜将军，到现在为止，你说是不是？是常胜将军，连窥探迦南地回来最后都是他对的，他和加勒两个人对的，过约旦河，守节期，耶利哥，每一项，他都是坐在神心里面的，都是对的。这一次可吃了一个败仗了，在这一吃败仗的时候，约瑟来到神的面前，第一为什么？然后后面还有呢，我们不如住在约旦河那边倒好。哇，这个话也出来了，我们干脆就不过来了嘛。然后后面还有意思呢，主啊，你可要注意啊，现在我们以色列人是准备逃跑了，那我们还说什么呢？我们没得说的，你要怎么说呢？哎，问神了。为什么？因为迦南人一听见了啊，我们名号被除灭了啊，我们的这个脸面还是小事，你的这个面子往哪搁呀？对不对呀？啊，你要为你的大名将怎样行呢？啊，你看整个他这个祷告，哎呀，敬虔是敬虔，撕裂衣服啊。不过呢，虽然我们可以为约书亚做一些的这个解释开脱，但是这个祷告还不是一个最理想的祷告，有没有？怎么晓得？看神对他的回复嘛，神对他回复一开始先说什么？有人有圣经吗？我们不能够把所有都摆出来啊。我们鼓励弟兄姊妹，虽然我们有 PPT 啊，有 PowerPoint 在这里啊，这个我老去引用这个那谁戴季宗牧师讲一句话，我觉得特别逗啊。他说他在神学院读那个地面的时候，在 Asbury 读那个地面的时候，教授让他们去那个用 PowerPoint 啊，每次讲到都得用 PowerPoint。然后他说能不能不用 PowerPoint 啊？这还是比较传统的讲道方法啊。啊，教授说为什么不用 PowerPoint？ 他说我老用 PowerPoint， 既没 Power 也没 Point。所以我们不要太过，这个现代科技是可以用的啊，也很方便。但是呢，尤其是像我们讲很多的经文的时候呢，其实我们对照着啊，把自己的圣经也打开，也翻看，能够哎更加倍的啊得到这个啊一个美好的果效啊。神对他的回复，神对他回复，有人们来看着圣经来回答一下，是上来就先跟他说俩字，说什么？起来。是上来就跟他说起来啊，好吧，这段经文实际上是有摆在 PowerPoint 上了。神跟他怎么说呢？说你起来，你为何这样俯伏在地呢？而且这段话里很奇妙，神跟他说了两次起来，还跟他说了两次什么呢？站立不住。所以神跟他回复啊，总结就是起来加起来，站立不住加站立不住啊，这是神给他的回复。哎呀，我一读的时候我就觉得呀，有时候到网络语言啊，看到这个什么神回复，尤其是人家发的帖子底下跟那个回贴是不是啊？哇，这是神回复啊！每回一看到，我跟你说什么是神回复啊，那个是看得好像很精彩，哇，让人家拍案惊喜，那都是人的智慧。下面请弟兄姊妹听好，真正的神回复就是圣经当中所有神的回复才是神回复，阿们。如果我们要真想知道神回复，去读圣经，每一次神对人的这个回复直接植入人的心田，直接指入我们的灵魂，直接指引我们的方向啊！你就看福音说耶稣有时候回复，从人的角度世界的角度看，这个话我不能说在主日讲台上不能讲啊，但是说就这么讲的好像你根本没有所问非所答啊，这个可以说啊，觉得耶稣所问非所答，但实际上不是这意思的。耶稣怎么会所问非所答呢？耶稣的那个答案是直接指到他的灵魂的深处，直接他指到他问题的背后去了，这叫神回复。那神就对约书亚回复了，上来就说起来，你为何这样俯伏在地呢？别跪了。哇，现在这个社会上跪还是站着，这个好热的一个话题，对不对？我们今天我们也没有时间，也不去讲这方面。那这个地方神跟他说，你别跪了，站起来。站起来干什么呢？第一点， 你要知道以色列人犯了罪，因此他们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，起来站立不住，以此对比。下面 第十三节还再说一次，你起来，这是什么？你要行动，叫百姓自洁，分别为圣。如果还有这个当灭的物，以后还站立不住，又一次起来，又一次的站立不住，神的回复。感谢主，这是神的恩典。其实当我们人不明白，当我们人来到神的面前抱怨的时候，当我们人甚至是挑战神的时候，神还总是用他的慈绳爱索来牵引我们，来指引我们的方向。他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世界上东西可以去读啊，一些的格言，伟人的著作啊，各种各样的新闻，花边八卦，但有时候我们读的太多了。神的话语如果读的不够，没有真正把神话语的那个味道把它读出来，把那个营养把它吸收进来，进入到我们生命当中，让神来回答我们一些的问题，来解明我们的困惑，来指出我们的方向，那么可能很有可能世界的回复就进来了，对不对啊？世界的答案就进来了。我们还在拍手啊，神了神了，不神，可能偏了。再来看神还有隐藏的恩典，对亚干有没有恩典？你说最后都把他给杀了还有恩典？神在这段大家直接去看圣经，头天就对约书亚说，吩咐整个以色列的百姓要自洁，因为你们中间犯罪了。第二天我们来做这件事情，给没给亚干机会？给他机会，十二个支派撤迁，这一个一个撤迁撤迁撤迁，最后撤到谁家里面，这样然后最后把亚干揪出来，没有一下直接就把他点名。一方面让整个以色列人知道这个舒哥这个意思，一个人犯罪众人都受连累，还有在每一次哇，离我越来越近越来越近越来越近了，对不对啊？如果我是亚干的话哈，啊，如果是这祷告赶快抽便雅悯支派，便雅悯支派是不是？别抽这个犹大支派，真的抽到犹大支派了，抽到他们家了，要我是亚干赶快，对不对啊？我投降，我是我没有，最后把他抽出来，神一直在里忍耐宽容等候他的悔改，然后抽到他。约书亚就给他说，你老实交代吧，到底做了什么事情。那亚干的回答呢，哎，我们来看一看亚干的回，他回答约书亚说，他我实在得罪了耶和华以色列的神，我所做的事是如此如此，然后呢就整个都坦白了啊，漂亮衣服银子这个金子等等，我把这些东西贪爱，然后藏在哪里啊？这个银子藏在哪里，完全坦白，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，然后人赃俱获都暴露在众人的面前。亚干的认罪彻底不彻底？实际上是很彻底的，全都交代了。所以有人说亚干可能最后虽然肉体被毁灭，他的灵魂也许是得救的。我不敢说我不知道，因为圣经没有明讲啊，我不能够做这样的断言，但是我要分享给大家啊，让大家知道有人这样相信，你可以自己去做判断，这也不是一个基督教真理的问题。我不是说他就已经得救了，我不敢说。但是呢，确实，如果要是大家对比一下亚拿尼亚和撒菲拉，对不对啊？新月当中那个例子，大家记得吧？熟悉吧？亚拿尼亚、撒菲拉，信徒房屋公用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个田地、田产、嫁银卖了以后，然后摆在使徒的脚前。哎，这对夫妻亚拿尼亚、撒菲拉一看，别人都这么做，他们怎么样？也跟着做，田地都卖了，银子拿回来呢？自己藏一部分，其余的摆在使徒脚前。使徒怎么跟他说的？田产没卖是你的，卖了你自己处理，但你不应该这样子，只拿一部分在这里，说这是所有都在这里，沽名钓誉跟别人一样。这是神所不学的，欺哄圣灵就是欺哄神。所以当时他们就倒闭在那个地方，被神击杀。就不要以为单单是旧约当中的神很严厉啊， 新约当中，这是新约当中的例子吗？亚拿尼亚、撒菲拉，亚拿尼亚、撒菲拉应该是没有得救的。亚干我不知道，但是我确实有看到神给他一再的机会，一再的机会，到最后他真震撼了，真的把我抽出来了，两百万人当中就这么准，这是神迹啊，神都知道，可能这个时候他真的就悔改也说不定啊，只能说也说不定。再往下看第五点， Eternal Justice， 神那永恒的义。为什么把亚干的子女也一同的都打死？这个问题确实是很难回答，但是如果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想，都住在帐篷当中，那时候也不像现在住房那么宽敞，子女跟爸爸肯定都是在一起的，跟父母都是在一起的，那么多的金子银子还有漂亮衣服压在这个地方，压在那个底下，他的孩子可能不知道吗？可能性非常非常小。所以应该是这个子女是他的同犯，帮他来隐藏，帮他隐藏。当然还是这句话，我们不敢确切，虽然我比较相信很有可能他没有跟他同犯，但即使是，我们退一万步讲，即使是没有的话，我们的神是严厉的神。在这时候当他自己犯罪，他这种犯罪的行为，他的这些欺骗、这些谎言、这些贪婪、这些偷窃，可能已经都深深的影响到他的子女，对不对啊？因为这个罪的传递，自父及子，直到三四代，神向人来追讨他们的罪。为什么圣经当中神一方面说不可因父杀子，也不可因子杀父，个人都要担当自己的罪，这是圣经当中律法明讲的。但是另一方面又说啊，如果要是这个遵守神诫命的、爱神的，神说我向他守约是慈爱直到千代，对吧？但是违背神律法诫命的，神说我要向他追讨他的罪，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，千代和三四代相比，已经看到神的慈爱和恩典了，怜悯。但为什么还要追讨三四代？神你自己说啊，不可因父杀子，也不可因子杀父。你要知道这个罪是会影响的，是会传递的。是有多少人做这个见证，他说我这个上面好几代酗酒吸毒，这个犯这个那个犯那个罪，他说我中间我这个 cousin 那个 cousin 我这个兄弟姐妹全都是这样子，若不是我在读书的时候，在高中里面我的一个同学把我邀请到教会当中参加 youth group 听福音，我信了主，我现在怎么可能成为一个牧师，完全不可能。我以后的生命怎样发展，这个轨迹从我周围的这些 sibling 当中，这些的这个 cousin 当中，我看得非常的清楚，太多了。所以这个罪恶是会一代一代的影响和传递，这个是无可否认的。我们的神也是公义的神，一定要最终相信这一点。在我们读旧约的时候，在我们读约书亚记，在我们读好像圣经当中一些比较难理解的经文的时候，一定要相信我们的神是完全公义的神，在他那里有永远的义，有永恒的义。所以神对这个罪恶要除灭。本来他是偷窃了那当灭的物啊，或者翻译作这个永现的物，但是他偷窃以后，他自己也成为被永灭的人，自己成为这永灭的人，神的子民才能够分别为圣。神是轻慢不得的，真的是轻慢不得的。我给大家分享一个短短一个见证。前一段我们李斌弟兄作为诗班的这个指挥诗班的这个组长，那么说我们诗班呢会有一个新的一个章程guideline 那时候刚来不久，然后说让我看一下，我觉得写的都非常好，在里面呢我就有加上一条给同工们看了，给教会的长职们看了应该谢神大家都很赞同。加了一条是什么呢？我们的诗班的这个成员若是有明显的罪而且不悔改的罪，是不能够上台，如果即使还是不悔改，不能够侍奉的。在多年以前，我在 Rochester 当时神带领我夫妻到那边去职堂和弟兄姊妹一起开始这样一个施工，从一个查经班，然后到一个团契，然后到主日敬拜。主日敬拜开始以后，神真的也是很祝福。那第一年是19个人受洗， 那么在这个教会事工在兴旺的时候，那么有一些弟兄姊妹，因为我们当时在这个下午的崇拜，那么就有人从这个上午的这个崇拜呢，在原来那个教堂当中，有些弟兄姊妹就来帮忙啊。那个诗班呢，我们这个诗班就比较的雄壮。然后我太太呢，在这个姐妹会当中呢，这个邀请了一位慕道友来参加一个姐妹，一个年轻的妈妈来参加姐妹会。参加一段时间呢，就邀请她也来参加主日的崇拜。主日崇拜坐在那里参加一次，然后这个慕道友就跟我太太说再也不来了。他说为什么你再也不来呢？他说你们诗班当中有一位女士啊，这个女士呢，我对她知根知底，很了解，因为我们一同在我们本地社区大学里面上课。不单我知道，我们所有同学都知道这一位的姐妹，这位的女士跟有妇之夫未婚同居，跟有妇之夫未婚同居，所有人都知道这件事情。那她还在你们的这个诗班当中来唱诗，这个不信主的人都受不了这件事情。那说起来也是差不多20年以前的事情，可能那时候人也还相对来说比较保守一点，现在这个社会是变化越来越快，堕落越来越快，也许今天的人可能更不把这个当回事了。那我知道了这件事，我知道这件事呢，我就去找另外一位牧师啊，就是那个更大的那个教会，他们很多的同工有过来支持的啊，那个牧师，我就问他，我说我刚听说某某姐妹居然在与有妇之夫未婚同居啊，我说你知不知道这件事情？那牧师的回答让我大吃一惊，他说我知道。我说你怎么知道？知道还让他在诗班，因为这个上午这个教会诗班也唱，下午这个教会诗班也唱，都在那里唱，而这个牧师还知道。我说那你怎么还能让他唱呢？而这个牧师怎么回答我呢？多年以前的事情了哈，我们也不要去因为这件事情就看一个人就这样或者那样啊。当时他的回答确实是这个，他说如果你不让他唱啊，他就不来了。如果你不让他唱，他就不来了。你知道我当时怎么回答的吗？幸亏姊妹答对了，我当时脱口而出，不来就不来。不来就不来。我们一定要讲得很清楚，每个灵魂都是非常宝贵的，弟兄姊妹每个灵魂都是非常宝贵的，每位弟兄姊妹都是非常宝贵的。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如果你是为了留下他在这里，所以就让他在诗班唱歌，明明知道有这样的罪，还去容忍，对不住神啊！这不是归耶和华为圣，这世界世俗的东西进来了，特别是。当然我们所有的侍奉都是重要的，弟兄姊妹们，不管是人前人后的，我们常常说哪怕你在教会当中发一张单张，你在那里洗锅洗碗，你是奉着主名来洗的，你是奉着主名为主来做的，荣耀神。所有的侍奉是完全是一样的，不分高低贵贱。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知道，你站在台前让所有人去看到你像天使一样在那里唱诗，带领弟兄姊妹进入到这个敬拜当中，这是影响面更广的，这是一个见证摆在这里。我们当然大家都不完全，我们都有软弱，我没有一个人是我可以像耶稣那样再来侍奉，不是这样子。但是我们里面的态度是如何的？我们是不是对神有一个敬畏？是不是知道我自己要完全的分别？我是在做主的圣工。若我里面有软弱的时候，若还有罪在缠累的时候，我到主的面前要来迫切的悔改，求主保血洁净，是不是有这样一个态度？还是无所谓？所以要记住，归耶和华为圣。好，最后第六点 ，eternal blessings， 永享的福。这点呢，我们就不讲太多啊。以后有机会我们去讲到这个。关于金钱的态度，金钱奉献的时候会展开来和弟兄姊妹来分享。但是这个地方我要和弟兄姊妹看到一点，雅干爱惜金，爱惜银，爱惜美好的衣服，把这些东西都拿来归了自己，当灭的物，本来是涌现的物，成了自己的物。他觉得这是大福气，发财了，赚了，实际上是什么呀？ 实际上是苦啊，有没有？注目在金钱上乃是痛苦的。你在教会当中，有时候我们一讲到金钱，特别讲到金钱奉献的问题，好像我们要拿出来给神了，苦，苦不堪言，对不对啊？写奉献，手抖抖抖抖抖抖，最后这个零到底加还是不加？其实我们换一个角度来想，思想，注目在金钱上痛苦无比。一个单单只有钱，最后穷到只剩钱的人，也是挺可怜的。金钱这个东西呢，是好的仆人，但是个最差的主人。贪财乃是万恶之根，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，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。你看国内前两年这个反腐败，多少那些的新闻，那些例子，是不是啊？抓一个贪官啊，早年那是多少？最早张青山什么什么什么刘青山张子善，那是多少？几千块钱就枪毙啊，在天津的那个建国之初啊，后来就开始不断往上啊，这个刚损的四人帮，改革开放的时候啊，那个一个公社这个信用社的出纳，当时说是贪了多少几万还是十几万，那我就觉得是不得了的数字。后来这个事情暴露来抓他之前，他就在家里弄一个盆，然后去烧那个这个人民币，但人民日报也报了这件事情，那时候我还挺小的。哇，他就说怎么可能啊，那时候万元户都没听过的啊，万元户是后来才慢慢出来，八十年代中才开始出来的。他说十几万他怎么我都花得了呢，然后最后就拿那个火盆在那去烧那些钱。后来发现现在这些贪官那简直是那都小钱了，几百万几千万几亿，对不对啊？哎呀，家里面的那个叫什么茅台酒啊，都是成箱成箱用解放卡车一车一车的拉走。要来抓之前，我看那个新闻报道啊，那茅台酒咚咚咚咚咚咚就往那个马桶里面去倒，啊，是不是啊？又抓了这个也是罪证啊，一瓶酒好几千块钱，上万块钱呢，都是罪证。啊，家里那个钞票一沓一沓一沓的，那还是前些年湛江广东湛江那个腐败团伙窝案啊，那是江泽民总书记在台上说这个弄那个这个来打击的一个腐败案子，说有一个贪官啊，在家里钱多得不得了。多到多少呢？地毯底下满满一层都是钱，一沓一沓的人民币，一百元的人民币，用来铺在地毯底下铺地板，又成天走在那个上面，你真的就舒服吗？我跟光走地毯没有什么差别呀、啊，多几沓钱多半年啊，我指的是有期徒刑啊，对不对？多几沓钱就多半年，多几沓钱多半年，何苦来的啊？当然我们大概不会是这样子吧，我们也没那么多钱了。我记得我小时候啊，小时候没钱啊，然后钱做学生，穷学生，五毛钱是大数字，对不对？学生嘛，五毛钱是大数字。我的同学跟我借五毛钱，然后他忘了还了，哎呀，我这痛苦啊，特痛苦，是不是？你跟他提吧也不好意思，是不是、啊、那时候脸皮也薄，很多同学老朋友也不好意思跟他提、啊、你不跟去跟他提，不跟去跟他要吧，五毛钱是钱啊，哎呀，这个是很痛苦。还有一次我爸爸就跟我说，我也不知道我爸爸知道不知道这件事情啊。我父亲跟我讲，我特别的感谢我爸爸。反正他就跟我说，他说呢，你要记住一件事情，别人欠你的钱你都把他忘了，你欠别人的钱一定要记住，一分钱都要记住。然后我就把我爸爸这句话听进去了，那当然信了主，听天父的话，我真是感谢神，服侍主这些年这是多收的没有余，少收的没有缺，忠心的按照主给的恩典来奉献，在生活上面反正也没有什么太高的要求，神给的都是够的。但我现在生活也过得好好的，我们这次搬来这个北卡还感谢神，这个也是要感谢我的爸爸妈妈给我们的这个帮助，我们也还买了一个挺好的一个房子，也希望这个疫情结束以后能够请弟兄姊妹们来一起来聚会，希望能够宽敞一点，有弟兄姊妹远道来的弟兄姊妹来住也有地方住，家里冰箱总是满满的， pantry 总是满满的，我太太常常跟我说别买那么多吃的，衣食无忧。弟兄姊妹，其实我们到底都需要多少，不就是这些就够了，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啊。反过来说，如果能够从被金钱的捆绑上得释放，那才是真正的祝福。 极大的祝福。就不要觉得说圣经里面一讲到这个金钱的问题，讲到奉献的问题，哎呀，这个苦啊，不愿意听啊，又挑战我们了。不是的，这是神要祝福我们，施比受更为有福，施比受更为有福。打心底里面跟弟兄姊妹说，每一次写支票做奉献的时候，真的是感谢神，感谢神，你又能够让我有机会、有能力来奉献给你。因为一个能给予的人，总是比一个总是在那接受的人要过得更幸福的。好吧，我们就讲到这一点啊。最后呢，和大家来分享几个回应啊。一个，我们要自我省察，生命当中还没有啊哪些真正还没有真正归神为圣的地方，归耶和华为圣啊。下面我们要思想，在这一章当中，像后面我们继续看约书亚记，我们也可以不断的思想，神看似严厉，但是哪些地方可以看到他那个隐藏的恩典，隐藏的恩典。最后啊，背诵默想啊，这个礼拜的经文，彼得前书一章第十六节，因为经上记着说，你们要圣洁，因为我是圣洁的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主，我们知道你是轻慢不得的，你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你是圣洁公义的神，你是烈火。但同时，主，我们也感谢你，你又是满有恩典、怜悯、慈爱的神，你再次给我们机会，等候我们回转，忍耐宽容，用你的慈神爱所来引导。当我们心中有痛苦的时候，甚至我们心中发怨言的时候，主，你的话语的回复指明我们生命的亮光。我们感谢赞美主，让我们从在过往以色列人的生命经历，包括属灵伟人的生命经历当中，能够有更多的得着，也让我们彼此提醒归耶和华为圣，因为你是圣洁的神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
朋友，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？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，生命得到造就，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？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，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，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。